获黄店券标的以食肆较多，不少个黄店食肆因此而大门外是出现长队，排队当中有90后的情侣 Wilson 以及是阿明。Wilson 表示黄店贴满了很多支持抗争的文宣，比如是有连农场抗争主题的海报，因此想多些的支持以及接触这些文宣的发放地。这些文宣亦都是分辨店铺立场的特征，同时他亦都会杯葛表明支持警察的店铺，亦都是俗称的蓝店。Wilson 的女友阿明就说，他们都是黄丝，在一间黄店的消费自己会更加开心，放心讲说话，无需要诸多掣肘。他觉得黄店的形成有助同路人聚集，发挥团结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用膳，他们日常生活亦都会以黄店优先消费，譬如是选择超级市场，宁愿走得稍微是远一点，都想选择对抗争者较友善的商家。Wilson 就认为，即使是抗争落幕之后，亦都要坚持黄店是优先消费。如果大家之后若无其事地重回大陆是吃喝玩乐，咁过去半年香港人嘅努力就会白费。阿明就系话，黄色经济圈嘅可行性在乎香港人有几在乎自己嘅自由。两个人选择黄店嘅时候，会睇唔同嘅网上平台列出黄店、蓝店嘅名单。呢一类嘅网上平台系黄色经济圈嘅重要推手。其中一间新时代消费地图创办人就是一名80后的网页程式员，他说在抗争运动的初期听到很多政商界人士发表反对抗争者的言论，他们就将言论的记录放上网，让大家不要光顾那些人的店铺。新时代消费地图由6月开始创办至今，不断地收集网民关于黄店以及是蓝店的报料，他们同团队要花很多的时间核实店铺的立场，譬如是查册找出店东的身份，再查下他们个人的脸书账户里面的言论，最后判定店铺是黄是蓝。黄色经济圈改变了香港人的消费习惯，选择店铺不再只是着重服务的质量。这间公司说，虽然现时示威冲突日子少了，但是他认为大家仍然有消费黄店的决心。他说，你上街会有风险，但你去消费是零风险，他们的钞票就是市场上面的选票，利用消费塑造这个风气，黄店必须要去支持，蓝店以及是红店必须要杯葛的风气，形成风气的时候变为了是无形的压力。他还说，有黄店的生意受惠，可以令到其他的店铺更加勇于表态，黄店就会增加。此外，目前越来越多的整理黄店以及蓝店的名单的网上平台吸纳更多的用户，证明越多人用就越认同黄色经济圈。这间公司还认为，因为经营新的时代的消费地图，要搜集连锁店铺的背景，才知道香港很多的店铺背后是中国资本，透过庞大的资本在香港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犹如是紧握住香港的咽喉，因此希望透过黄色经济圈减少香港人对中资的依赖，这个是对抗资本不平衡的漫漫长路。他指大家即使是知道黄店未必是质素最好，但是仍然因为立场去光顾，使到黄店赚多些的钱，期望黄店同样地不再只是计较来货成本以及质素，可以找到不是中国的生产商或者是批发商。趁众媒体连日炮轰黄色经济圈，指抗争者以此手段排除异己，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永贤反而认为，消费者以政治立场选择店铺是自主选择，大家自主作出需求以及是选择的行为，反而体现到自由的经济多过打击，而且消费的过程未有区隔到其他的商业活动以及是限制他人的自由。不过阮明贤认为，黄色经济圈对香港整体经济影响轻微，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由于黄店大多是零售飲食，但是只是占香港经济的一小部分，当中酒店以及是飲食只是占香港的 GDP 3.4%。加上香港的经济总值很多是来自对外的生意，包括金融、银行、专业服务，里面中国占的份额是相当大，譬如是中资企业找香港的金融机构协助上市，这个是企业对企业的生意，不是一般消费者容易影响得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的报道。